福音节快乐！我们想到父亲节，大概反正今天这几天都是那个肯尼泰尔收发了好多 flyers 给我们，对吗？父亲节来了，赶紧去呀！就是我们想到父亲节，后面都是什么呀？改锥啊，什么扳子、钳子啊，反正都是这玩意儿，对吗？好像父亲就是永远是劳苦的命啊。这个其实刚才唱的，其实天父是我们给我们最大的是什么呀？是爱，是包容。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是做父亲的也是能够在爱里，在这个关系里，怎么和我们家庭的相处。父亲实在是一家之首，但是父亲的责任也是很重的。但是现在的父亲，在中国大陆，可能在全世界，我看了，全在改变，对吧？不是那些工具了，都是什么呀？都是奶瓶子了，对吗？保姆爸、奶爸，很多的爸，反正就是那个父亲的形象越来好像，被这个女性化，或者说，这个美国拍个电影叫《神鹰奶爸》，挂的不是子弹，是一排什么呀？是一瓶奶瓶。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前几天那个在520的时候，这也是 AI 就是生成的一个图片嘛。这个是谁呀？大家知道吗？不认识啊？对，赖清德，台湾总统啊，赖总统。然后他说，然后这个当然大陆的网友和台湾网友都调侃嘛，就一起合成了这个图像。他说我是你爸爸。你知道他对谁说的吗？当然是对另外一个人说的。为什么呢？我是你爸爸呢？因为他说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好大了一代，所以我现在是台湾的总统，你是大陆的领导人。对不起，我是你爸爸。这个真的是现在就是这样。这个当然了，高科技的发达，将来可能把家庭的形象、把父亲的形象、把母亲形象，不知道会改成什么样的形象。但是圣经里有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天父就是天父，他赐下了家庭，父母是在神的恩典里来养育、来恩待养育儿女的。那今天我们来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来一起来反思我们的家庭。这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结婚率和这个生育率，我们看到现在的人也都不想做父母了，对吗？在左边就是那个上海市的这个结婚率已经越来越是变成什么呀？变成那个这个直线的下降，特别过了疫情以后，人们更不想。基本上现在中国大陆有个口号叫"三不"，对吗？不买车，不买房，也不结婚，反正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是10年统计，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人口，就是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也是变成断崖式的那个这个减少。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结婚的年龄什么呀？越来越拖后，越来越往后。其实加拿大，这是加拿大的这个中位数，就是在这个位置50以下、50以上结婚的人嘛。我们看到那个年龄已经超过30岁了，就是所以即使30多岁结婚了，其实也不会要孩子的，大部分对吗？就等着，可能是，所以基本上这就是这个现在婚姻的现状。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如果愿意听神的话的话，我真的是还记得神祝福人说什么话吗？生养众多，还有一个遍满全地，好像人就是要和神来对着来呀。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 因着你是天父，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深深的植根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是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全然的毫无保留的送给我们的。今天也赐下圣灵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是一个不能取代的，是一个属天的关系。我们在我们家庭里也是担负着天父所赐的这个美好无比的责任，就是在主里面养育敬虔的家庭。愿主来恩待我们，也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来祝福每一个父亲，让我们父亲担负起主所赋予的，按照圣经教导所担负起的责任。愿主来带领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可以毫无拦阻地来到主的神宝座前，我们可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神就是用一个，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角镜，是越来越变成显微镜来聚焦，到最后是聚焦在人类的身上，聚焦在这个男女的身上。刚开始是天地，是广袤无垠的宇宙，哇，很漂亮，对吧？我们去到山里会看到那个银河，非常的漂亮，对吧？这个宇宙，然后上帝就看到这个，叫我们看到有旱地，有海，然后神来聚成，最后有活物，对吗？有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这个走兽、爬物，就让人来看。最后就是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造男造女。所以说我们从一个更，就圣经很有意思，它焦点越来就聚焦到这个男女身上。所以后面是开始讲家庭了，当时圣经但是很快就变成一个好像是不幸，其实里面含着神无限的保守和恩典。那我们看，其实今天是父亲节，今天还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今天是五旬节后的第一个主日，上个主日是五旬节，大家还记得吗？今天是五旬节第一个主日，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就这个主日被称为圣三一主日，或叫三一主日。在圣三一主日里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家庭的观念。所以父亲节里让我们再思考家庭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右边，神是独一的神，在生命记第六章也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你的神，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里面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的位格，是经过神学家们几百年的思考，终于哇明白了圣经里的启示。圣经又说神是个灵，但是神是个灵就意味着人能看见吗？能看见吗？神是灵的话我们看不见，但是神爱我们，神让我们看见，所以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或者说让神的话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里讲，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圣子，圣经不要这个太那啥，你想那个圣经的表达是很有意思，越思想越觉得甜美。圣子是怎么生出来的？是什么呀？圣灵什么呀？路加福音说是圣灵感孕而成的。所以圣父圣子是实际上是在本质上是一，是一体的，就是一个一，都是神。他们现在圣子复活升天以后赐下圣灵在每一个儿女的心里内住，就是要来建立教会，带领我们向前走的方向。刚才文宏弟兄说了，我们周五周六有一个很好的退休会，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国语堂经历了很多很多恩典，我们为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家庭，我们感谢主，感谢神，也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心，互相体恤的心，弟兄姊妹这种在很多时候也有挣扎也有痛苦的时候，但是我们就是在这种痛苦挣扎中一步一步的在主的保守里向前走。 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圣灵来建立教会，就建立这个家，我们就是这个家里的一员，我们的父就是天父。但是这个家的焦点，我们神是灵，圣灵也是灵，我们看不到，但是主耶稣说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将来还会再来，说这个家的焦点是道成肉身的可见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圣经里，在特别在福音书里教导的耶稣的生平里。所以直到我们像他，我原来介绍过中间那幅图像，对吗？是，这是这个五世纪一个教会的表达，具象的表达，当然是圣父圣灵是看不见的。我原来讲过哪个是圣父啊，还记得吗？就是左边那个是圣父，因为怎么了，圣子和圣灵的头都倒向圣父。再一个，穿的衣服颜色也不一样，中间的圣子的衣服为什么是红的呀？为什么是红的？红的代表荣誉啊，血代表生命，代表对我们罪的赦免，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为什么把耶稣放在中间？前面是个圣杯啊，所以就是告诉我们焦点，我们教会的焦点是在主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成长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世界，那神在恢复起初伊甸的荣美，我们上一个主日分享过，说神恢复的工作就离不开一个属神的家庭。新旧约有很多大量的家谱，我们上次说包括这个玛利亚的家谱，最后说达到亚当是神的儿子，也讲到这个家庭。所以神是要向教会建立的好，要向神的这个家建立的好，就离不开敬虔的家庭。所以教会的家庭建立不好，这个教会也不会好的，肯定好不了的。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家庭好好的耕耘，这是最非常非常之关键的。保罗说这个家，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指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也代表着我们在神的真理里，在神的话语里好好的建造我们的家。而且到后来保罗，主耶稣也引用过今天读的经文这一段话，所以这一段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非常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都引用过。那今天保罗也是，我们以为就是男女结婚而已，其实保罗说夫妻婚姻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懂得，保罗说什么，这是指谁而言的呀？夫妻的关系竟然可以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哇，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带来巨大的鼓励，也是带来巨大的，其实如果再深思下去，也是对我们一个巨大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包容。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展现出基督对教会的那种爱，有时候做妻子的能展现出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吗？求主来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创立婚姻的智慧。请问婚姻男女是在堕落以后被造的，还是堕落以前？是在罪进入世界以前，这个婚姻就存在了。人还没有堕落，婚姻就存在了。婚姻美不美啊？从这个角度看，婚姻是美的。所以救赎的恩典其实也就包含在内了。这个边翻译说，神是亚当睡了，取了他一个肋骨。在整个圣经的旧约里，或者包括71本里，所有的翻译，只有这一个地方翻译成肋骨，在很多的那个地方都翻译为肋旁，旁边。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多读一点其他的这个现在新的版本。这个新的和合本2010版也翻译成肋旁了，不是肋骨了，就挺有意思。如果我们想到肋旁的时候，从肋旁里出了一个夏娃，夏娃是带着肉 带着骨头带着血变成为一个夏娃的。其实如果说保罗讲的，如果是家庭指向基督和教会而言的话，亚当的勒庞，还记得上次说过吗？在罗马书里，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但是这个亚当是没有罪的，他的勒庞宝血出来遮盖了教会，建立了教会。所以我想是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原来这婚姻的关系，男女的关系里面表达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是从基督的宝血遮盖而成的，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涂抹罪恶过犯的人，一个有罪的人变成一个蒙恩典的，成为一个在神眼里看为义的人，进到教会里，太奇妙了，真的太奇妙了。所以一个是亚当的勒庞出了女人，但是基督的勒庞让我们教会在基督的爱里可以长成。去年这第一句话说神说亚当这个一个人孤单不好，其实那个翻译也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对，当然他在叙述也是第六天的事情，讲那个原文也挺有意思的。其实神不愿意亚当一个人面对孤独。联合国2024年的主题就是要面对孤独，全世界现在进到孤独里，32%的人都是自己说很孤独。而且有纪录片，特别我看了一个新加坡的那个纪录片，还有日本的这两个纪录片，我看了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很多的人表面上看得很光鲜，就说那些坐在高楼大厦里，包括那些很有觉得自己很在经济上我说自由的人，他们其实是很孤独的。很多的日本人，大部分日本人，你到日本去观察就好，下次去日本好好观察一下日本的餐馆，日本很多的餐馆常常就是一个人在用餐，都是一个人在用餐。有人说对啊，用餐又怎么样，所以有人也按着人类的孤独现在分成那个十类孤独，对吗？最孤独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一个人去逛超市。反正我也去一个人去逛超市去逛过，对不对？你们这里谁是一个人去逛过超市的？第二孤独就是什么呀，一个人去吃饭了。哇，你所以到最后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呀，一个人去医院，应该是什么，一个人去做手术，对呀。当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最需要人给你祷告的时候，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躺在手术台上，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想念你的人在那里陪伴你，那真的是。所以伴随着孤独下面就是什么呀，伴随孤独下面是什么，自杀嘛。所以日本、韩国、新加坡自杀率都是很高的，中国现在越来越高。这就是魔鬼撒旦来弄这个世界，这个什么破坏家庭，让人也不想结婚了，让人就是现在用什么呀，用那个手机，用这个短视频来刷。前几天中国大陆做了一个试验，就请一个年轻人，他说48小时不用太长，48小时什么都不做，你可以看书，你给你弄一个很好的地方，在宾馆里与世隔绝，手机电话就是网络全部都掐断，然后你在那里去体验这个孤独。第一天他觉得挺好的啊，他又拿吸尘器吸地啊，做饭呐、啊，觉得第一天过得很充实。哎呀，太好了，我也不工作，还给我钱，多好啊！我还一天能挣不少的钱，然后就睡一觉。但是到第二天，这个上午10点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他身体开始出现，因为那个监测嘛，发现僵硬，他的思维变慢，他的很多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生理的特征，就是和正常的人的生活已经不太一样了。仅仅的在说了，就是在30多个小时，还不到48小时。后来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综合症吧，被网络、被短视频所捆绑的，人已经深深的陷在这里面。可能我们 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尝试我们进到一个孤独里。所以当没有家庭的时候，人也就没有存在感。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这个研究多年的人的孤独和人的关系。其实在人的最核心里面，这个 ego 里边，为什么叫 1.5 啊，人常常不愿意把对配偶自己的亲爱的那一半当成一个整体化为一，完了两个人的世界是变为一的。但是人的私心很大的，所以人的核心点是一，你有需要五个最核心的朋友，这是研究出来的。这五个核心的朋友是指什么呢？是指可以为你舍身处命的，就是说你今天死，你告诉他我要死了，他即便在天涯海角，即便在世界最远的地方，他会毫不犹豫地买张机票他来看你。你有没有五个这样的朋友？今天我有这样的，我当然这样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什么呀，是你核心的家庭成员。你说你父母，如果父母躺在床上了，我们很多人就怎么样，买一张机票回台湾，回新加坡，回大陆，回这个地方，反正不管多远，直到我父母不好了，我肯定我就回去了。这是你那个和为啥愿意这样回去啊？你要表达什么呀？有时候你回到台湾你能做什么？你回到大陆你能做什么呀？什么也做不了。但是为什么要回去？是为了表达那个爱里的支持是带领着人去走的。然后呢，这是家庭关系，所以这五个人是在里面建立的家庭关系。所以我们在家庭里从小培养这种家庭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大部分的家庭关系，我们这里当然是四个的、三个的、五个的，也有六个的。OK， 这是一个核心圈子。再第二个就是，只有从小有了这种家庭关系建立的好的时候，人才能建立起一个存在感的。将来这个孩子的性格才知道他在社会上怎么经历他的存在感，否则这个孩子真的以后他就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感的。第二个，当然后面这是中文的分析的能力的圈层啊、资源啊、角色呀、感知啊。这个大的红的圈就是15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角色，今天牧师来这个里面啊，你是牧师，你是谁，你知道他这个角色，你是长老，或者说你是什么什么，你在公司里你是经理，你是什么，在大概你就是充其量就是说人在这里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圈子了。在外面的圈子超过150以后就没有了，只是一个接收，只是一个混个熟脸，就是这样而已。这是经过长久的研习，所以这我觉得，我想了以后，我们教会这支堂教会关系的建立对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启发吧。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好好的建立教会，当我们教会翻到150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去支堂，因为你超过了150人，你不可能再建立更好的更至深的连接的关系。这是研究了好久好久好久出来的。所以好，我们刚才说了，婚姻出现在人堕落之前，婚姻的证婚人是谁啊？在这里就是神自己，在伊甸园里。哇，我知道在伊甸园里结婚是什么，是个什么概念呢、啊？根本没法想象，对吧？太美了，就是没法想象。但是，婚姻的对象就是神配合的男女，而且有神的形象，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这在讲什么呢？有没有问呢？在罪还没有入世界之前就有婚姻，神就来拉着亚当和夏娃的手，哎，你们配合吧。所以这么思想的时候，我真的确实非常感动的。如果我们属神的儿女想到这个婚姻是神给的话，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庄严的，婚姻是神的安排，婚姻也享受神的祝福。刚才说了，神就赐福给他们，造完了亚当和夏娃以后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多么美的一个事情。如果人不犯罪的时候，人就享受神的同在，太美了。但是人没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就也没，大家有没有问呢？亚当是尘土造的，神为什么不用尘土直接造夏娃呢？尘土对尘土不是很般配吗？为什么夏娃非要从这个肋旁里出来呢，而不是从土里出来啊？你们问过这个问题吗？想过没有？我觉得这么读的话，我就明白那个下面那个亚当要跳起来，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啊！他是那个原文是他喊叫的说，他不是亚当说，亚当那个翻译的太没有感情了，就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不是他兴奋的要打滚，不是他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太高兴了，就是因为那个他原来，你看神造人特有意思的。神讲了第一句话，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孤独，要给他找一个助手。原文不是配偶，配偶原文那个没有配偶的字，原文就是给他找一个和他很像的一个助手。怎么让他知道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给动物所有的活造物命名。所以亚当的智慧高不高啊？亚当绝对是高，这个世界上比不了他。亚当应该是这个动植物学家的权威，他能给所有的万物这些动植物来命名，这些鸟啊，这个啥呀，来命名，这些动物来命名。你想想他得多大的智慧。神说他叫什么，亚当叫什么，神就让他叫什么，神给他很大的权柄。所以当那个亚当这个睡着了，原来睡着了也是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的。所以他醒过来以后，看一下，突然他看见那他给动物命名的时候，动物是不是，我们后面知道动物是一个呀，是一群呐，是一对一对的，是一个一个的呀。他那是一对一对的吗？所以让他明白，亚当，哦，哎，我的那个和我怎么，那些动物来了能和他交流吗？很难啊，你不能交流啊，这样简单的交流可以，没有那个语言，只有夏娃出来了以后可以讲人的语言和他交流，那种，这种无法想象的，对吗？所以现在的男女之间与最初的受造的距离，我就想不知道有多远，也不知道这个身边这一位是多么的高贵，是我的血肉啊，是从人的血男子的血肉里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从其中看到什么，创造是有秩序的。夏娃在这个时候叫夏娃吗？不叫夏娃，叫女人，叫女人。女人希伯来文的是伊什莎，伊什莎，男人叫伊什，女人叫伊什莎，中文翻译不出来，没有办法。这个英文能翻译出来 ，man， 女人是什么呀 ？woman， 啊，能体会一点点，这个根本体会不出来。所以夏娃是在堕落以后，亚当给他这个老婆命名说：“哎呀，她叫夏娃，是众生之母。”夏娃的名字是后起的，就是也挺有，也值得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男女的结合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盟约，没有别的人，只有一男一女，是一个盟约。我觉得亚当夏娃的漂亮，刚才说了那个靓仔那个靓女，上次讲的，现在的人想象不了的。我认为亚当夏娃应该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男，最漂亮的女，真的没有第二。现在的人都堕落了，根本比不上。如果我觉得现在一个女的见到亚当，肯定要嫁给他，就像嫁给这个叫什么？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星叫啥来？那个马龙白兰度是吧？马龙白兰度，你去看看那个哇，就是那样哇，那个好多女的就是不要钱，我就跟你睡一晚上都好，就是说这个当然比喻不太好。这个男的真的是风流成性，这个马龙白兰度就是太，当然他最后娶的谁啊？娶的是玛丽莲梦露，哇，好像两个世界最亮的女人，一个玛丽莲梦露，一个是就结合在一起，但是玛丽莲很快就离婚了嘛，因为那根本就不能忠于婚姻嘛。所以你想想，然后他写在自传里，我看了以后也是想起来很吓人的， 最后那个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了，他就被召唤去伺候谁啊？伺候 Jacqueline Kennedy， 他就成了这个肯尼迪总统的这个老婆的这个情人。就是这个事件，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就可以用自己的权利可以做很多很多超乎法治的事情。所以，但是在伊甸园里的这个配合是一个盟约，绝对不是一个合约，因为这个约是神亲自带来的。然后亚当给万物起名的时候，他发现真的有个给他很相似的助手，所以这个女人跟他太像了，也是用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在婚姻里包含着身心灵的交流，绝对不是只是一个肉体的事情。这个里面不能其他的动物，刚才其他的活物都不能代替人形式之能的。所以圣经里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个比喻国家是最高的。但是圣经也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哇，这个推起来荣耀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但另一方面说女人也有给男人上有归属的，但是更是个尊严，荣耀就像一个皇冠一样，对吗？放在人的头顶上。所以保罗对男女的关系真的理解得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婚姻就是有如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是一体的。而且主耶稣和保罗都曾引用这段经文，耶稣在这里教导婚姻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是当时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以为他们对婚姻的解读，不，耶稣就是这么表达的，婚姻就是神所配合的。保罗借着圣灵启示说什么呀？他说这是基督和教会纯洁相爱的关系，是与主联合的，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哇，这个太美了，也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这个契合，我们基督徒和主联合在一起，这种婚姻的联合像婚姻一样，是最美好的契合。所以在另外一方面，人可以单身的，耶稣也说过，你自己明白了，你可以单身，但是一个关系是和主联的，连在一起的。但是与主的关系是赤裸敞开的，夫妻二人是当时是怎么样？赤身裸体，下面一句话什么？不觉得羞耻，是一个彼此坦诚相见的，是独有的，这个只有在婚姻关系里能呈现出来。原文那个沉睡在另外一个表达里是一种狂喜，喜到你都自己忘我了，都不知道自己没有意识感了，就是那种，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期待，期待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感了。这个词出现也是很少，一个出现在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了，有大黑暗临下，神的约，神又给他立约。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的时候说，这是幕后的事情，我要启示给你，但以理就沉沉的沉睡了。这个就是这个词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去明白的词，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去可以查。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睡觉，应该另外一样不是一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状态里面，他也觉不到疼痛，整个他造出这个女人。所以我们看婚姻是多么的神圣。所以主耶稣在他新约里，他给法利赛人教导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按照你们以色列人的这个教导，摩西的律法啊，出一个休止就可以休了，我可以男人有权利，我就想干什么。不是，婚姻他就说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成为一体。但是他坠入了世界，全然的都不一样了。整个，所以撒旦攻击的是什么呀？攻击的也是婚姻呢。撒旦要最要攻击的就是家庭，把家庭打垮了，教会就垮了，很简单。所以马丁路德也说过一句话，婚姻就是我们什么呀？是一个，他的英文翻译的 The School of Characters， 是个品性的学校。在家里我们都知道，反正没说，别说没给老婆吵过架，或者没给丈夫拌过嘴，那种铁磨铁要经历的，把我们的品性 但是指导是把我们的作为基督徒向神的品性培养出来，学习很多，学习兴旺爱，学习舍己，学习看主耶稣怎么带领。所以婚姻在这里的夫妻二人的关系是胜过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的。这里说为此那个人要离开父母，怎么了？二人成为一体。原文是亚当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不太明白这句话，我只能干我有限的理解，我这么表达。我不太明白，因为当时的父母算谁？算神吗？给后面说的吗？还是摩西要表达？我不太，但是我能理解的应该是说，夫妻的关系应该是超越血缘关系的。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有些人看重自己的父母高于自己的配偶的。中国有那个一吵架，中国在我们城市，我年轻时候记得特别，一见我姑回来了，怎么了？肯定是跟她老公吵架了，回娘家嘛，啊，来娘家一住，有的人住一个礼拜，有住一个月的，看谁较劲儿大，对吗？就较劲嘛，就是这个就是不是这样的，对吗？不明白。当然，现在我们基督徒要明白，我们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说。所以这种关系怎样的尊重，怎样的维护，怎样的委身，怎样的相爱，怎样的和谐，怎样的顺服。所以在以弗所书是讲彼此顺服，然后再讲丈夫要爱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怎么要顺服，然后再讲妻子丈夫怎么爱妻子。前面有一个很框的是彼此顺服，但是好，为什么常很多经圣经里在划分经节的时候非要把它划到上一节里，然后下一节里再讲夫妻，然后就来用这个东西来谈夫妻，拿着这两个经文，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本来是二十一节往下走的，但是他把二十一节放到后面，放到前面，然后让拿这经文来打架呢。所以让求神来带领我们。说现在的婚姻，刚才说了，很多人都不结婚的时候，这是我刚看到一个词，上个礼拜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和像素谈恋爱，就是拿这个刷手机找一个虚拟情人。虚拟的，然后跟他谈恋爱，对吧？然后说一部美容，把现在都是美颜嘛，说啊这个女的太漂亮了啊，你给我刷个什么飞艇，什么刷个炮弹，什么不是刷个炮弹，刷一个什么，刷一个，反正刷一个东西，就刷，就是表示那个东西越来越贵嘛，就刷完了，最后，结果美颜一去就变成韩国人了。就是上次那个维林姆说，就是那个没法看了，哇，这个吓得，有的人甚至是个大叔来跟你聊天嘛，对吗？有人更就是说，然后说结婚现在入开盲盒，谁知道那个什么样？就是我们讲就像玩游戏一样嘛，开了能住就住一下，也不结婚了，就住在一起，住就能住，不住就算了。赤裸本来是一个正向的词，刚刚说不觉得羞耻，现在成为什么呀？那就网络变成色情嘛，叫很多年轻的人在这个这里裸身嘛，对吗？加拿大最近我们在埃明顿和卡尔加里都抓了一个，这些一个是医院的护士，一个是男护士，一个是医院的一个什么，反正他就教那个人来年轻人了裸体，他拍那个来发。色情产业应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最赚钱的一个行当，比赌博都赚钱现在。所以赤裸本来是一个好的事儿，是坦诚的，现在变成了色情，变成了低贱的事，变成了各种低俗的代言人。所以没有上帝的婚姻里面裹挟的是什么呢？各种滋味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越来越败坏。上帝给人类的，我就想到这一点，真的，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东西，最最好的东西，性都是好的，家庭婚姻都是好的，但是被扭曲，甚至让它变坏，变臭，变毒。求主来怜悯们。所以我在想，再次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大礼包，就是这个家庭。起初是没有教会的，起初只有一男一女，所以起初是家庭，不是教会。教会是现在有了圣灵降临五旬节以后才有的，但是起初是一男一女。所以魔鬼撒旦要攻击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家庭，可能是配偶的一个，也可能是你的孩子。他不能攻击你的时候，可能攻击你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在主里得着智慧。 我弟兄姐妹，你今天在这里敬拜，你记住一件事，你回去处理好自己家庭的事。如果家庭你处理不好，可能你因为可以服侍的很多，服侍的很大，可能将来造成的伤害更大。不管他是做，你看现在很多大牧者，在这个美国的，当那个丑闻暴露出来的时候，那种伤害，教会一倒都是几万人倒下，对吧？我举个例子，就像那个谁的教会，原来 Bill Hybel 的教会，原来是五六万的人教会，当 Bill Hybel 一出事，教会现在变成两万，对吗？康熙前一段讲那个康熙，对吗？他原来他自己说我教会八万人，但后来他被抓入狱以后。教会当然好，我教会还很大，两万多，他现在还要出来讲道，我不知道，我都是求主怜悯了，说要求主来好好的守护好我们的家庭，我们最后一起来共勉吧。这是在旧约里最后一卷书说的，上帝不是把你们合为一体吗？叫你们肉体和心灵都归他吗？不只是肉体啊，是心灵，肉体和心灵都归他吗？他为何这么做呢？是为了得敬虔的后裔。所以你们要小心谨慎，不可对自己的发妻，我说不可对自己的配偶不忠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就在今天这个圣三一的主日，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里面的相亲相爱，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带领，那种彼此的那种相爱的美好远超我们所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赐下家庭就是让我们在里面经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那种美好。愿信望爱就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愿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庭好好的耕耘建造。我们这样同心的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首回应诗歌。